大家好，我是蓝爸爸。今天我们来讲大化改新与白江口之战。公元645年，日本皇家通过发动以嗣之变，消灭了权倾朝野的苏我氏，使得权力重新回到了天皇手中。当年的旧历6月19，皇极天皇的弟弟清皇子接受禅让，成为第36代孝德天皇。为了体现新朝之心，也为了与苏我家当政时期进行区分，日本朝廷效仿中原王朝制度，制定了年号大化，这也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年号。645年即是日本大化元年。当初主导以嗣之变的中大兄皇子被立为皇太子，与左大臣阿倍内麻吕、右大臣苏我苍山田石川麻吕和内臣忠臣连足一起执掌朝政。之前皇位的有力竞争者古人大兄皇子因苏我家倒台而失势，所以选择出家隐居。可是不久就有人向朝廷揭发，说他意图谋反，中大兄皇子亲自出面将其攻杀。很显然呢，这是新上台的孝德天皇集团对异己的一次斩草除根行动。为了将全国的权力进一步落实到中央，新朝廷决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。在孝德天皇登基的第二年，就颁布了改新之诏，标志着大化改新的开始。改新之诏的主要内容有四条：第一，罢除皇家和众豪族的土地与人口私有，转而实行公地公民制。当时的日本还属于部民制国家，皇家的直辖地被称为屯仓，其所支配的领民被称为子代，而豪族的领地叫田庄，领民叫做部曲。他们各自拥有和管理各自的土地与人口，权力既分散又互相独立，极不利于天皇的直接统治。如今要废私为公，所有土地和人口都由朝廷统一负责，而朝廷现在又是天皇说了算啊，所以天皇就成了最大的地主。不过这也只是雏形，豪族的田庄与部曲在很久以后仍然存在，因此这一制度并未彻底贯彻下去。第二，确立首都，划定畿内国和郡的边界，实行国司、郡司、官塞、斥候、防人、驿马、船马等制度，建立系统的地方行政组织。以前日本并没有固定的正式的首都，通常是天皇的行宫在哪儿，哪儿就是政治中心，这主要还是因为权力的分散所导致的。中央不需要长久固定的官僚体系来治理全国，也就不需要有固定的都城，所以我们会看到早期的天皇们一会儿住在这儿，一会儿住在那儿啊，都城也是跟着到处变。如今呢，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区域都有了清楚的划分，又通过各种传译制度紧密的联系起来，这样就可以让朝廷的政令有效的传达到全国各地，让统一治理变为可能。第三，初级建立户籍制度、记账制度，推行新的土地制度、班田收受法。户籍和记账实现了对全国人口的管理，以此为基础使用班田收受法来分配土地。具体的运作模式我们在律令制那期视频有过介绍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翻看。第四，罢除旧的赋税和劳役，采用新的租税制度田支调，顾名思义就是按照田地的多少来征税，这样就将税收也收归中央。后来啊，日本通过学习唐朝，进而又确立了更加完备的租用调制。除了以上四条主要内容外，朝廷还陆续推出了许多其他改革措施，比如发布薄葬令，规定陵墓的规格要符合死者的身份，不能随便修，而且禁止殉死的行为，简化皇陵的建造，要求天皇陵墓的修建时间不得超过7天，实际上就导致了人们不再建造大型古坟啊！你想这天皇的墓都只能修7天，那得多简陋啊！其他的贵族豪族自然也只能一切从简，这样一来就使得日本古坟时代得以终结。改革官制，废止原来士族们的世袭职位，重新设立八省百官，原来的大臣和大廉也换成了左大臣、右大臣，后来就逐渐形成了二官八省的体制。册定礼法，根据不同的身份、地位、职位来规定人们的穿戴和应遵循的礼仪，普通百姓不仅无冠，而且只能身着白衣，因此也被叫做白丁。所有这些措施并不是一蹴而就，基本都是慢慢实施的，并且有些改革推行起来阻力很大。比如日本书记就记载，当时的左右大臣 曾经拒绝佩戴新制的冠，导致天皇很尴尬。好在呢，早在推古天皇时期，日本就已经开始向中央集权化过渡，不管是十七条宪法还是冠位十二阶，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，因此才使得改革能持续下去。公元650年，孝德天皇改元白制，标志着狭义上的大化改新结束。然而刚才说了，改革没有停止，一直到了公元701年，42代文武天皇颁布了大宝律令，终于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体制，使得日本成为了一个律令制国家，广义上的大化改新宣告完成。由于咱们之前已经讲过日本律令制啊，具体内容呢就不再复述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翻看。这场变革是古代日本作为律令制国家的起点，在方方面面都对后世的日本社会产生了直接影响。改新虽然如火如荼，但权力的斗争仍然没有停止。649年，右大臣石川马吕被异母弟弟苏我日向揭发欲行谋反之事，甚至要刺杀中大兄皇子。孝德天皇先后两次派出使者质问，然而石川马吕坚持要当面向天皇申辩，见他不配合，天皇便直接派兵将石川马吕的驻地包围。最终呢，石川马吕和他妻子孩子皆自害而亡。近现代的解读通常认为，这是一次朝廷内部的权力清洗，孝德天皇和中大兄皇子推行新政，与石川马吕等豪族阶层的既得利益产生了冲突。毕竟自己的土地和人口都要充公，他们肯定是不高兴的。于是啊，天皇和皇子便利用石川马吕和苏我日向兄弟之间的不和，来清除权力上的障碍。据说在事后，朝廷发现了证据，证明石川马吕是冤枉的，而诬告者苏我日向却只是名义上被贬至柱子国担任大宰帅。柱子大宰是负责九州地区外交和防卫工作的重要职位，多为亲贵担任，这本身就不算一种处罚。世间也称这次流放为引流啊，就是表面是流放，其实是升官。所以啊，此次事件又是皇权的一次胜利。然而接下来，孝德天皇和中大兄皇子又开始对立了。公元651年，孝德天皇移居新的宫都难波长柄丰齐宫，并且将其确立为全国首都。但是仅仅过了2年，中大兄皇子便领着母亲皇吉上皇、妹妹兼仁皇后和弟弟大海人皇子以及大量官员从都城出走，回到了飞鸟河边行宫。原因是中大兄皇子想还都飞鸟，但是孝德天皇不许，所以他直接摊牌了。这让孝德天皇愤恨不已，老婆姐姐百官都跟着自己外甥跑了，只留一个光杆司令，甚至啊一度想过要退位。郁闷之下，在654年便去世。中大兄皇子此时应该是非常开心地干活，但是作为皇太子的他却并没有马上继承大统，而是选择让母亲皇吉上皇重坐，再次登基，视为齐明天皇。至于中大兄皇子为何不自己上位，首先来说呢，那个时候日本所谓的太子啊，未必是继承人的唯一人选，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地位，表示他监国摄政。而孝德天皇有亲儿子，名叫有监皇子，中大兄皇子只是外甥，从血缘上讲呢，他显得弱一些，让自己亲妈重坐，这样一来就把血缘问题给规避掉了。啊，他反而成了现任天皇的亲子，有监皇子则成了天皇的侄子。更何况朝廷已经被他架空，权力已经掌握在手，自己妈上台也是自己说了算，何必拘于一时呢？果然658年，豪族苏我赤兄告发有监皇子谋反，中大兄皇子与其对峙，有监皇子辩驳称，谋反之事只有老天和苏我赤兄知道，我闻所未闻。可是中大兄皇子不听，下令将其绞杀。如此一来，再也没有人可以与中大兄皇子争夺皇位了。这件事儿跟石川马吕事件简直如出一辙。苏我赤兄也是石川马吕的弟弟，并且在后来受到中大兄皇子的重用，因此人们通常认为呢，这事儿就是中大兄皇子指使的。公元660年，朝鲜半岛百济国在新罗和中原唐帝国的联合进攻下灭亡，许多百济贵族和移民逃亡到日本，百济将领鬼市福信率领残余抵抗，以图复国，并且向日本求援。中大兄皇子决定支持百济，携齐明天皇御驾亲征，开始向西行进， 结果661年，因舟车劳顿，年近70的齐明天皇于九州昭仓举广停宫去世。周纳兄皇子十分悲伤，他身着白衣召集群臣，宣布自己只称制不继位，就是说呢，政务他该咋管咋管，但是先不举行继位仪式啊。这种称制的模式啊，一直持续了7年。至于他为何不马上继位，一直是个谜，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可以完美解释的说法。或许呢，他只是为了彰显他的个人魅力，好让他人觉得自己是个不贪恋皇位的人。也或许中间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被刻意抹去，我们都无从得知。总之啊，周纳兄皇子确实行使起了天皇的权力，继续贯彻支援百济的政策。由于齐明天皇驾崩，亲征之事只得暂停，日本转而把百济的人质义慈王之子扶余峰送了回去，让鬼士福信拥立其为王，并陆续派出部队渡海作战。这样一来，便与强大的唐国产生了敌对。最终在663年，双方在朝鲜半岛白江口附近发生了激烈的海战。唐朝170余艘战船在将领刘仁轨率领下摆开阵势，以待迎击日军战船1000余艘。日军本身就晚到战场，非常仓促，而指挥官又缺乏作战经验和战术素养，他们竟然轻蔑地认为只要发起主动进攻，唐军自然会撤退，一上来就对唐朝船队发起冲锋。结果唐军战船高大而坚固，日军船只小而不利，根本无法撼动对方。几次打退日军的刘仁轨见他们军旅不整，毫无章法，于是果断变换阵型，将对方围困在中央，一时间箭如雨下，火光冲天，日军船只被挤在一起，难以回旋，士兵们哭爹喊娘，四处逃窜。一战下来，唐军共烧毁敌方船只400，斩杀士兵10000，海水都被染成了红色，许多日本豪族将领都被俘虏。见到日军大败，百济王扶余峰弃城而逃，只携数名随从亡命至高句丽，百济复兴运动宣告破产。此白江口海战，日本也称之为白村江之战，它让当时的日本彻底认清了自己的实力，不再插手朝鲜半岛事务，转而与唐帝国积极的友好交往，使得两国开启了一段全方位的深刻交流，也就是所谓的遣唐使时期。这一段呢，我们会单独做一期视频讲。周纳兄皇子见逃回来的船队这么惨，也十分明白啊自己不是个，于是呢，一边积极的整备国内防务以备唐国来攻，一边抓住机会与唐交好。665年，唐朝派刘德高来日本处理战后问题，日本朝廷高度重视，周纳兄皇子甚至派人专门送刘德高回国。后来唐朝又送还一些俘虏，两国关系逐渐走向了正常化。667年，周纳兄皇子见局势差不多了，便在当年迁都晋江大金宫，第二年正式举行继位典礼，视为天智天皇。可惜的是呢，正式的天皇只当了3年多，在公元672年年初便因病去世，享年46岁。通常啊，人们会把他称制的时期也算在一起，因此呀，齐明天皇驾崩的第二年，也就是662年，被视作天智天皇元年。天智天皇去世后，其皇子大友皇子继位。然而据史料记载，天智天皇的弟弟大海仁皇子曾经被托付后事，甚至被立为皇太弟，只不过大海仁皇子认为自己哥哥更希望让他亲儿子继位，便选择了辞让前往吉野出家。就是因为这样一桩已经尘埃落定的事情，却引发出了古代日本最大的一场内乱。那么这就是咱们下次要讲的内容了，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里。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留言、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